听《凡人修仙传》第117回。听了韩立的话，胖子转念一想，这位师侄要用药草换取东西，这不正合他的意吗？凭自己结丹期修士的身份，除了那些极为缺乏的炼丹炼气的原材料之外，还能有他满足不了对方的东西吗？这正是光明正大的把东西换取过来的好机会呀。想到这里，雷万鹤的眼睛啊，因为笑容眯得更加细了，也越发显得亲切。不知道韩师侄需要什么东西啊？师伯我数百年来收藏了可不少啊，说不定就有师侄所需之物啊。啊，这胖子眨了眨小眼儿，乐呵呵的说道：“啊，师伯，难道也需要这灵草啊？要是这样的话，弟子可以让一株给师伯，就当做晚辈的孝敬了。”韩立这个时候似乎才恍然大悟，急忙诚惶诚恐地说道。雷万鹤一见韩立如此的机灵，竟然没提交换的事情，立即就要把一株灵草白送给自己，不禁大为高兴，看韩立就越发的顺眼了。但是胖子的目标可是两株都要啊，剩下的那一株他同样舍不得放手，因此啊，雷万鹤把手一挥，豪气十足地说道：“哎，韩师侄，这是什么话呀？啊，难道我雷万鹤是贪图晚辈东西的人吗？需要什么东西，尽管说就是了。师伯呀，立刻找来和你公平交换，绝不会让师侄吃亏的。你是想换取顶级法器，还是此时正好用得上的丹药啊？”韩立听了对方的豪言之后，心里大喜，他兜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就是想等到对方这句话说出来，但表面上还是挠了挠头皮，似乎很为难地说道：“不瞒师伯，弟子啊，一直都对炼丹之道很感兴趣，但是月露殿内的藏室内根本就没几个实用的丹药配方。弟子后来才知道啊，远古的时候留下的炼丹之法早已失传的差不多了。现在各位师兄弟和师伯们的炼丹之法，要么是家族内数十代人苦苦研究出来的，要么呢是偶尔从上古遗迹中找到的，一个个啊都宝贵的要命，轻易不肯示人。因此弟子就想用这两株灵草交换一种适合自己使用的丹方而已。”换丹方？胖子原本笑眯眯的脸色立刻就凝滞住了。弟子知道，这丹方啊是各位师兄和师伯珍若生命之物，所以也不如何挑拣，只要可以在筑基期能稍微提升一下弟子修炼的速度就可以了，绝不挑三拣四的。这韩立很真诚地说道。自从韩立和小老头的某次谈话里得知了修仙界里丹药配方的具体情况之后，就处心积虑的想收集一些丹方好供自己使用。毕竟啊，他身怀催熟药草的秘法，怎么可能不将此优势发挥尽致呢？不过稍微好一些的丹方全都捏在了结丹期修士的手里，筑基期的弟子啊，即使有那么一两张药方的，也只能炼制无足轻重的丹药。因此他原来的主意是打在了他那位师父李化元的身上，可如今见了这位雷师伯，韩立立即改变了计划中的对象。因为不管怎么看， 这位雷师伯都比他那位师傅更加容易得手一些。这不光是韩立觉得，李化元实在对他这位记名弟子太小气了一点儿，而且还是因为他和齐氏师徒关系反而更加的棘手难缠。很可能今日同样的手法用在李化元的身上，他只要轻描淡写的夸他一句小心可嘉，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两株灵草全收了去，韩立呢还得一副感激涕零多谢师父笑纳的表情。现在好不容易遇见了其他的结丹期修士，他自然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啊，想换丹方啊，这的确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啊。雷万鹤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表情终于缓和了下来，但却换上了紧皱双眉、神情不定的样子。韩立见此，非但没有失望，反而心中大叫，绝对有戏起来，否则呀，这位雷师伯不会是这种表情的。只要对弟子有用，任何丹方都可以，师侄是不会让师伯太为难的。韩立连忙又将自己的门槛降低了一个等级。韩师侄啊，师伯这里的确是有些不错的丹方，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家族内一脉秘传的独门配方，这个实在不能拿出来交换呀。啊，雷万鹤还是摇了摇头，惋惜地说道。韩立听了失望至极呀，没有丝毫掩饰的呈现在了脸上，胖子全看进了眼里边，就嘿嘿笑着说道，这个虽然家族内的丹方啊我不能拿来和你交换，但是手里的古方倒还有几张的，这些呀、有的是从遗迹中自己找到的，有的呢则是和朋友互换得来的，拿来和你交换完全没有问题啊。
真的？那弟子多谢师伯了。
韩立大喜，急忙道谢。且慢且慢，等我把话说完了啊，再谢也不迟。胖子一摆手，不以为然地说道。这个咱们既然要交换，那我这个做师伯的要先交代清楚一些事情啊。胖子神色认真地说道，这让韩立微微一愣。请师伯直说就是，弟子一定铭记教诲。
还什么教诲不教诲的啊，我是想先把丑话说在头了，省得你今后后悔喽。
雷万鹤瞥了韩立一眼，淡淡地说道，
如果按照这些古方炼制出的丹药的确全都是货真价实的极品灵丹，但关键是这些丹方的原材料如今太难找了啊，我实在不知道你能不能凑齐这些东西。当然了啊，这些原料啊只是难寻而已，绝对在这世间呢还是存在着的啊，存在并非是另外一些古方那样的原料早已经绝迹不知道多少年了。其实呢，现在先研究出来的大多数丹方啊，也只不过是在原有古方上不停地寻找替代原材料才重新试验出来的东西。这样一来呢，炼丹的原料虽然重新有了，但是功效也同样降低了不少啊。这还真是修仙界的无奈之举哦。胖子的这些话让韩立听得一愣一愣的，不过他倒也听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师伯的意思是，很简单，你得到丹方之后啊，若实在找不起炼丹原料的话，就可以试着找一些替代品来尝试一下，说不定啊也有一些成功的可能哟。胖子郑重地对韩立说道。韩立听了无语啊，不过他心里清楚，
这位师伯恐怕是觉得要换给自己的丹方实在难配其原料，心里有些过意不去，这才提前给自己点醒一下。这样看来，这位雷师伯心眼儿还不算太坏嘛。韩立心里边暗自想到，他不过表面上呢还是一副乖巧的模样，连声称是，表明对换过丹方还是满意的。雷万鹤见此，心里高兴之余，还是觉得呀占了这位师侄太大的便宜了，有些过意不去。于是他想了想，就说道：“这样吧，你这里啊有两株灵草，那就一株换一种配方吧。师伯也不能让你太吃亏了呀。”韩立听了微微一怔，但随即狂喜起来，对这位雷师伯的好感一下子就蹿升了好大一截。他连连向雷万鹤称谢，这一次韩立倒说的是全心全意，没有虚假之处。好了，这是丹方的目录，你就挑两个吧，里面啊全都是丹药性能和所需要的原材料，等挑选好了呢，我就把真正的丹方复制给你。说着，胖子掏出了一个玉简扔给了韩立。韩立在激动之余接过此物的时候也有些奇怪，这位师伯什么时候做好的这个目录啊？但这个问题只是在他脑中一闪而过，韩立就接过了玉简，很仔细地寻找合适的丹方来。就这个聚灵丹还有炼气散吧。韩立将心神从玉简内收回后兴奋地说道：“聚灵丹炼气散。”胖子听了之后淡淡地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就立即从储物袋中摸出了另外两个玉简抛了过去。好了，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胖子将桌子上的灵草喜滋滋地收好后立即就要告辞离去，他如今原料已齐，要急着回去炼制自己的增元丹呢。韩立听了连忙起身相送，但是在送到洞府门口的时候，韩立突然记起一件事情，他就向对方问起了如今的师父李化元的下落及其洞府的所在。这胖子听说韩立竟然是李化元的记名弟子，吃惊非小啊，但还是将地方告诉给他，然后才架起荧光一闪飞逝。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注视着雷万鹤从空中彻底消失后，才面带喜色地把存有丹方的玉简掏出来，又把玩了一会儿，好久之后才转身想回到洞府内。可是韩立才迈出两步去，洞口附近的一样东西吸引住了他的注意力，一眼望去竟是那林师兄的尸体蜷曲地躺在那里，还保持着被胖子扔出去时的姿势。韩立愣了一下，就没有犹豫地走了过去，来到尸体前就开始俯身搜寻起来。他记得很清楚啊，那位雷师伯可没有动尸体上的任何东西，不知道是当着他这个晚辈的面不好意思呢，还是根本就瞧不上一名筑基期弟子的东西。果然呢，韩立在尸体的怀里边找到了一只储物袋，这让韩立眉开眼笑起来，毕竟他对这些傀儡很感兴趣的，想必对方储物袋中应该有一大堆才是。可当韩立检查了一遍这只储物袋之后，脸上的笑容就渐渐消失了，因为这只储物袋中竟然一个傀儡都没有，除了寥寥的几块零食和两瓶普通丹药之外，就只有一个不起眼的玉简，这让韩立满腔的热情立即就给浇灭了呀。明明当日他操纵过那么多的傀儡啊， 这怎么如今一个都不见了？难道被毁掉了不成？
韩立喃喃自语道，一脸的不高兴。
韩立这一次啊，还真猜得差不多。
当日林师兄原本应可操纵的傀儡较多，就可和对方打的是难解难分，但后来呀，千竹教的四胞胎兄弟击杀逃走的两名修士后，就赶过来增援了。眼瞅着情况不妙的林师兄当即引爆了所有的傀儡，然后趁着对方阵脚一阵大乱，他这才冲出了包围，所以那储物袋里边一个机关傀儡都没有啊。失望之下的韩立随手将那只玉简拿了出来，然后如同例行公事一样的将心神探了进去，并随便的望上了一眼。结果这一望，韩立的双目猛然间睁得老大，脸上懒散的神情啊一下子凝固了，因为神识刚一进玉简内，浮现出了三个金色的大字：大眼诀。大眼诀，这个韩立今天听了数遍，被林师兄拿来引诱自己的东西，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自己找了出来，这实在让韩立有一种不真实的荒唐感觉。不过大眼诀修炼功法竟然被林师兄随身携带，这还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韩立是真不知道这位林师兄，你说是太愚蠢了还是太聪明了呢？现在他略微将玉简内的大眼诀功法浏览了一遍，的确和林师兄说的一样啊，只有四层的口诀，看来这一点上对方倒也没有骗他。但下面让韩立更为愕然的事出现了，在他将大眼诀的功法全看完之后，后面竟紧接着又出现了一部叫《傀儡真解》的经文，里面啊全是教授如何炼制各阶傀儡兽和傀儡人的法门，竟是一部非常详细的傀儡制作大全。韩立看了一会儿之后，终于神情兴奋地将心神退了出来，似乎极为高兴的样子。但他望了望手上的玉简之后，随后又想起了什么事情，神色突然间有些古怪起来。大眼诀和傀儡真解这么一对组合，如果同时修炼了，简直就搭配的是天衣无缝。只要二者都修炼到了一定层次，想必就能像当天黄龙那样，一人就凭借诸多傀儡的威力，将数名筑基期的修士压得死死的，连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这种力压其他筑基期修士的功法让韩立是怦然心动，不过修炼他们的缺陷也是像他分析过的那样非常的明显，很可能啊会耽误自身的修炼，让本来就很渺茫的结丹机会完全丧失殆尽。要是这么一说的话，可真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啊。至于说大眼诀能促进结丹的几率，韩立压根儿就不信这种丝毫没有根据的胡扯之言。韩立低头略微思量了一下，一时之间还难以取舍，就一摇头，先把玉简放进了储物袋中，准备啊等以后再来处理它。毕竟是否修炼大眼诀和练习这送上门来的傀儡制造术，现在就决定这也太仓促了一些，还是等以后静下心来再来考虑此事吧。不过这次的收获还是刺激了韩立，让他忽然想起来，虽然黄龙等人连人带储物袋都被雷万鹤雷属性剑光给灭得一干二净，但似乎还有一些没有来得及收走的傀儡还在镇外呢，这可是不拿白不拿的好东西啊。韩立想到这儿，立即心情大好的走出了大阵，果然呐，在大阵的不远处找到了因为无人操控而恢复了巴掌大小的傀儡人和机关兽，不过也没有韩立想象中的那么多，只有二十几个的样子， 其他的全都被雷万鹤的剑光扫到而化为了灰烬。不过即使这样，韩立还是兴致勃勃地将他们一一收起。一下子扫荡了这么多的好东西，韩立却仍然觉得意犹未尽，恨不得眼前再出现180个傀儡人偶让他去捡。这种心态让韩立自己都觉得好笑，实在是有些贪心不足啊。低声自嘲了几句之后，韩立还是回到了洞府，准备先研究一下那两张古方再说，接着等明天就去那位师傅李化元那里，看看能不能讨来一部不错的功法。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8回。